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的主日学。那今天主日学跟我们这个主日崇拜结束离得比较近，大家可能也会有一些疲惫那我们还是把这些时间交在神的手里希望主加给我们力量，让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同样是满满的有他的恩典和祝福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给我们美好的主日的早晨，也谢谢主借着刚才王牧师的信息，带给我们很多宣教方面的启发。主，我们也把今天接下来的主日学的时间也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中，求圣灵来带领我们接下来分享讨论的时间，也更恳求神，你自己来向我们显明你的心意。更显明在我们的课程当中，让我们随着这样的学习，能够更多的来认识你，也使我们可以更好的来跟随你，更好的来敬拜荣耀你。谢谢主，我们将余下的时间，恭敬交在主你的手里，也恳求神与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也加给大家够用的心力和体力。感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那今天呢，我们会继续来探讨认识我们的信仰，关于这个系统神学的第二部分的分享。在上一次课的时候，我们其实有谈到说关于神的临在与超越，换一个词就是说我们有谈到神跟人的同在以及他超越的这样的一个属性，就是他的这个掌权。那今天和下一周的两节课呢，其实我们是一起来探讨一个同一个话题，就是关于神的属性。因为神的属性非常的多，我们看了几本参考书，然后都是有非常多的内容。所以呢，我们就把它也分成了两部分，这样可能相对清楚的来跟大家来分享关于神属性的探讨。大家从这一个课程的计划上可以看到，这个星期我们会探讨关于神的伟大，下个星期我们会探讨关于神的良善。那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分类，最主要我们是来看这个具体的内容是什么。所以也希望就是，其实这两个课呢，它是内容是连续性的，所以也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两节课当中都有一些收获，好，那我们说到接下来我们这两节课都会来讨论这个神的属性，今天的内容其实比较多，所以可能在后面没有太多的时间让大家来有更多的参与和分享，那在这个地方是特别留出了一个时间想要问大家，神的属性这个词你是不是有听说过？如果你听说过的话，或者你听别人讲到过的话。或者说你是第一次看到这个词的话，你想象中这个词是在讲什么？属性它到底是什么？它是或者说那神的属性又涉及到哪些方面？在这里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没关系，你甚至都可以说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个词，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我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这也完全可以，所以有没有谁愿意稍微来讲讲一点？Sam，
电脑里面，
电脑里面，
对，学电脑的时候就有那个 attribute，就是一个，它是 object for value，就是那个什么什么目标导向，就是 object，让它做一个属性。
你说的反正我根本不懂，
就相当于在电脑的学习中
电脑就
的
用这个，
用这个 attribute 用属性来表示一些东西。
那你有没有听过就是神的属性，或者把你因为这是在你很专业的方面领域，哎，我们听说就把这个属性放在关于神的这个话题上，
多少？
有听到过，那谈到如果神的属性，你会想到什么呢？
fair, justice。
公
公
益，
益，
看的是神的
爱，
慈爱，
良善。
好， 谢谢 Sam 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开始。其他弟兄姐妹还有没有？大家可以完全畅所欲言哈。
好，我分享。神是慈爱，神是供应的神，神是以马是神是与我们同在的神。
好，谢谢慧敏姐。对，神是公义的、慈爱的、与我们同在，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些词汇。好，那其他弟兄姐妹还有没有你别的一些想法，关于神的属性？除了刚才两位弟兄姐妹有提到的，其他人还有没有别的想法？或者说你关于这个主题的一些疑问，神的属性，哎，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好。如果，哎，有没有人要说？
想补充一下，刚才大家说的很好，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神的属性应该是说神无时不在，无处不在。
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谢谢，冬梅姐妹。这是神的一个，跟人相比较的话，它的一个无限方面的这样一个特点，对不对？很好。好，谢谢大家非常踊跃的参与，那我们就开始进入我们今天的一个讨论。对，神的属性，刚才三明提到，就是关于这个 attributes 这个词。那它其实当我们把这个词放在关于神的这个话题上的时候，它其实是在讲什么呢？它其实就是在讲神之所以为神的特质，就是我们也会有一个词，就是说他所是，对吧？他到底。为什么会被称为神？他之所以会称为神，之所以是神，他的一些特质有一些什么？所以这是我们这两节课要来一起探讨一个话题。那神的属性，我们从一个general，就是从一个概览性的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它的所有的属性是一个永恒的既不是说从哪里去获得，也不是说它会有一天。它会失去，或者说失去某一个部分，或者说有一些不平衡，不会的。神的属性，它的特点是永恒的，而且这个是跟神的本身怎么讲？就是我们后面会谈到神，它是自有拥有，是不是？就是神它是始，它是终，那它的属性也跟着它的存在本身是一起的从神我们应该不能那么讲说从神存在的那一天开始。但就是说，神存在的时候，它的属性是跟着它一起的。第三个呢，我们要提到一个特点，就是说神这个属性是它本性的客观存在，不是说是以人为的一个观念投射出去的。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对，我们看到确地兄有说全知全能，对，非常好。那我们就说到说关于神的属性，关于神它的特质。并不是说是人想象中把它投射上去，好像我们想象到大自然当中，这个宇宙当中有一个非常很与众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角色的存在，或者说很与众不同的这样一个能量的存在，所以我们说把这些东西就都放在这样神的一个形象上，不是的。我们在这里想要强调的是，神的属性、它的特质、它的本性是一个客观的存在。并不是说按照人的经验、按照人的观念把它加上去的一些东西，所以我们也会强调说，不是按照人的观念去投射的，那是依靠，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些东西呢？我们是唯独依靠神的自我启示来认识它。但同时，我们也要记住，就是说，就像我们在上一节课谈到神的超越性的时候，我们一直强调。神跟人是有本质的不同，这个本质的不同是天壤之别。神是无限的，人是有限的，所以这样的一个区别导致我们不可能完全的认识神所有的特质。我们只能依靠神的自我启示的部分来认识他，也就是说，神启示我们多少，我们就能认识他多少。但是对于他隐藏起来的那部分奥秘，我们是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能力去认识的，所以这一点，我想我们在谈到认识神的这个话题的时候，是需要一直有这样的一个心态的摆正。 我们不是说靠我们人自己的智慧，我们的分析我们的专业水平，然后去刨根问底，一定要了解到所有的一些东西。我们必须要接受一个现实，就是我们不可能完全的认识，只能神向我们启示多少，我们可以认识他多少。那另外一个就是说神的属性是他的本体，不是附属。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会谈到，刚才大家也提到，神是慈爱，神是公义，但是我们不如果说你的表达变成神有爱，神有公义，或者说神有怜悯或者说怎么样，那你会觉得说，哎，这好像是神拥有的某一个特质。但其实我们在这里想强调的是，神的属性就是他的本身，不是说是一个外在附属的一个品格，或者说是一个另外加上去的一个东西。这就跟我们谈到的第二点，就是说是跟他的本体是一致的，是永恒的，不能获得也不能失去，是跟他的本体完全融为在一起的。
对，所以说这个地方强调的最核心的一点就是，这个东西不是说是外在于神的，而是神跟他的本身的存在是一致的，是密切相关的强调的是说这些神的属性是不能失去的。
对，那同样我们在接下来的分享当中，大家会发现我们会提到很多很多方面的属性。那这些属性正因为它不是附属的，不是一个一个好像一串东西神拎着它，不是，它这些属性是跟神的本体融为一体，而且它也是整合的，是一体的是完全的，缺一不可的并不是说哪一个更重要，或者说哪一个是次要的，或者说在某一个时间段神可以把它某一个属性缺失了也没有关系，不是，所有的属性都是缺一不可。
对，这也有一个专门的神学的词汇用来表达它英文会叫 divine simplicity 或者说中文可能常常会翻译成单一性，或者也有别的翻译大概是说神的这些各样的属性是一致的，是都是在这同一位神的身上而不是能够分割的，只不过是从我们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去了解神了解神对他自己的启示的时候，我们可以认识到神是这样。
嗯，好，谢谢赵仁的补充。那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单一性，这个很特别很特别的属性，会在下一节课的时候更加有针对性的来谈。那今天我们也只是关于这样的一个概念，或者说一个意识方面的东西，我们稍微来点到一下。那最后一个我们想要提醒的就是说，是这个立约的主，这个也是我们在上一节课的时候，我们谈到神的超越和他的临在，说这个张力怎么可以得到平衡呢？然后我们说神是一个掌权的主，但他同时又是一个愿意与人建立关系、与人亲近的主。那这两点就是在立约的主这个词汇上面，其实是达到了一个最美好的一个结合。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我们的神他是掌管所有，也是掌管我们所有的一切，但他同时又愿意与人来亲近。那在这里为什么想提到这个概念？因为包括我们这里提到的总共大概有六点，这六点可能现在你看起来觉得还是挺抽象的或者说是概念性质比较强，没有关系。那我现在把它列在这里，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神既是超越的，与人完全不一样的，但他同时又是愿意跟人去亲近建立关系的这样的概念呢，我希望我们能够带着这提到的这一些概念，这一些特点，因为在我们接下来的分享当中，它会一直贯穿在这个当中。我们也会发现其实每个属性都是紧紧的跟神的超越，包括神愿意跟人建立关系，这两个特质是紧紧的相关的然后你也会发现，我们接下来的分享当中，神的很多的属性其实都谈到它的永恒性、它的客观性，以及跟人的完全的不一样，跟人的本质上的不同等等，就这些东西都会贯穿始终。所以我就先把这些东西放在前面。那我们今天就是要讲的就是神的属性。那你可能会讲，我们为什么要认识神的属性？然后说，哦，那认识神的属性是为了更好的来认识神。 那认识神的属性，它的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帮助我们，专业知识上有更多的清晰明白，获得更多的一些关于神的一些知识，然后让我们对一些东西有一些纠正，是这些都是很有帮助。但是我想说，最重要的一点，认识神的属性，我们的目的是将神当得的荣耀归给他。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这一节课的一个标题，大家如果留意的话，我们会谈到说认识神的伟大，认识神的伟大的目的是将他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是要去敬拜他。所以这是我们整个课的一个主题。所以即使接下来所有很多东西都听过也不记得了，或者说也了解的不是特别的明白也没有关系，但是希望你可以记住这一句话，就是哪怕你只能认识到神的一个属性，或者说记住了神的一个属性或两个属性，但这一些认识能够帮助你把神当得的荣耀归给他，那么我们今天的主日学就达到目的了。对，所以这是我们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宗旨。好，铺垫做了很多，开始进入我们今天的一个正文，就是配得敬拜的神，神的伟大。那神的伟大的属性，今天我们会探讨哪些呢？简单来说，我们主要会谈三个方面，一个是关于他的自主性，关于神的不改变性，以及神的无限性，我们会一个一个来谈。那在接下来分享的过程中，我大概会遵循一个思路，就是首先我会提一个跟这个话题我们具体要讲的这一点相关的一个迷思，就是我们通常会问一些问题，然后我先提出来这个问题，当然因为时间的关系可能不太允许大家有太多的参与，但我也希望你可以把这个问题记在心里，或者说你也可以去想一下，花一些时间，哎，我是怎么来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样子的。然后紧接着呢，我会罗列出一些经文，这些经文既包括旧约也有新约我们今天会看很多的经文因为我们刚才也提到，认识神的属性很重要的一点是看圣经中神启示他的属性是怎样的，而不是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按照我们文化中塑造的概念，把一些事情好像放在神的身上。所以圣经的这个根据是非常的重要。所以第二点呢，我在提出问题以后会放出一些圣经的经文，然后我会做一些关于这个话题的归纳总结性的一些 point， 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思路。好，那第一个迷思，第一个问题就是，神创造世界人类，是不是因为他自己本身的存在有这样的需要呢？比如说，神太寂寞了，他需要与其他人交流，所以他就创造了一些别的这个群体，别的人类。是不是神他本身有这样的需要？是不是如果说他没有创造这个世界，没有创造人类的话，他的某些存在是不是会受到损失？他是不是为了他自己需要的缘故来进行了创造这样的一个工作呢？所以你会怎么想呢？我今天会列出很多的问题，可能我们在教会里面大家很习惯的会知道标准答案是什么，然后如果是我们是从立场来说的话，我想很多问题都不是问题。那在今天我也会鼓励大家在这个时候可以稍微的 open 一点去想想这个问题，哎，可能不久的将来有人就会问到你这个问题，那我们应该怎么去面对它。
对，就像胡红说的，可能我们现在是带着大家经历一个看圣经然后去思考的过程，帮助我们得到一个答案，而非是说我们只是下意识的有一个答案，但是并不明白是究竟是为什么，或者说我们不敢去往某一个方向想我想这个问这里提出的问题是很多人可能会想过，觉得说会不会神真的有这样的需要，但是我想我们会借着圣经的启示帮助更好大家更好来理解。
对，因为其实包括我们在教会里面，其实是在基督徒当中，我们也会有这样的表达说神需要我们去荣耀他，神需要我们去敬拜他，神很需要我们去侍奉他， 对，我们都会提到这个需要这个词。那所以说神创造人类是不是因为他有这个需要，他需要别人去侍奉他，他需要别人去荣耀他，如果人类不存在的话，这些事情就没有人做，是不是这个意思呢？好，我们来看圣经。好，使徒行传啊，这个字应该能看得清楚吧？啊，使徒行传第十七章24-25节是这么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相反，主是做什么呢？这位神他是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同样，约伯记也提到说，这一位神他的一个宣称是什么？天下万物都是我的。所以诶，神他不需要人来服侍他啊，没有人的存在他也不缺少什么。那另外一个我选了约翰福音，因为我们刚才提到说，诶，那神是不是有关系上的需要呢？是不是需要有人来荣耀他呢？约翰福音中提到说，这是耶稣啊在向天父的一个祷告，说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前我同你所有的荣耀。好，接下来同样一章接下来也提到说，在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所以这些经文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它是在说什么呢？我们简单来总结一下。总结起来，这是关于神的第一个属性我们要探讨，就是自主性。自主性它是讲什么？它其实就是讲神的存在不需要受造之物给他什么。刚才我们的经文当中也反复的提到，什么都是属于神的，他不需要受造之物来给他什么，他的存在本身也不需要，不依赖受造之物对他的侍奉，相反是他自己给了受造之物一切，使他们得以存在。第二点，神的存在也不可能需要受造之物给他什么。为什么？就像我们在最开始铺垫的时候跟大家讲的一个前提，神是创造主，和受造之物是有天壤之别，受造之物是不可能给这一位创造主无限神提供什么需要。所以我们真的是要记得，神他是超越的存在，他是超越我们所有的人，超越所有的受造之物。所以受造之物面对这样一位超越的神能给他什么呢？更何况他也不需要。所以神他是绝对的自主的存在，他也是绝对的自足的存在。那从另外一个关系的方面来讲，我们刚才约翰福音的经文也让我们看到说，这一位三位一体的神他在永恒里一直是都有完全的团契，所以他不缺少爱，他也不缺少荣耀，因为三位一体之神他们本身就有完全的团契，在创造世界以前就有。所以神只因他自己的本性而存在，而且这样的存在是永远存在的。那有人可能会说了，诶，那上帝一点都不需要我们啊，那是不是我们也没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啊？他也不需要我们去荣耀他，也不需要我们为他做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存在呢？那在这里我们想做解释说，神的存在本身是不需要依赖我们的，换句话说，我们在或不在都不影响神的存在。大家能明白这个意思吧？就是他的存在是客观的，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的存在也没有给他增添什么，我们的不存在也不会让他缺失什么。但是就像我们最开始提到神的超越并不影响他愿意跟人来建立关系一样，这一位超越的神，这一位完全自主自足的神，他仍然以全然的自由选择创造我们来荣耀他。他选择愿意和人类来建立关系，他选择愿意来关心我们的需要，他选择允许我们来认识他服侍他。那这一个选择 它是为了我们的益处，而不是说为了神的益处。所以我在参考这个我们的这个神学这个参考书的时候这个古德恩教授有一句话，我觉得他说的特别好，我没有摘录在这里，但在这里我可以给他读一下。他说，神本身他并不需要我们，他有我们并不是他走运，反之神有我们是我们的幸运，也是我们蒙恩的地方。所以神有我们，他不是说他走运可以依赖我们获得一些什么，相反，其实是神把这样的一份恩典给了我们，使我们可以与这一位超越的创造主来建立关系，而且可以来认识他，而且可以来侍奉他，荣耀他，这是我们的荣幸，我们的幸运。好，那下一个问题。
好，我能再补充一点吗？
可以。
对，其实在这个方面也是跟当时不论是旧约的背景，古代近东的这些各种的宗教信仰，以及在希腊文化中各样的宗教信仰，其实是非常相对的。不论是在这古代近东的各种的神话的理念，还是在希腊的这些神话里面，都体现出来说神是需要人来侍奉他，是人来供应他们很多这种需要。这也是为什么他们的异教崇拜中有很多这种奉献，包括说有这种的祭祀，它的意义都在这里。那么其实整个圣经中启示的神是和这样的文化背景，这样的宗教信仰是非常不一样的。圣经启示的神是完全自主的，他不需要外在给他任何的东西，而是他把他所有的分享给人分享给这个世界。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可以去注意的事情，是跟周围的文化是非常不一样的。
好，谢谢补充。好，那我们接下来来看第二个小问题。在我们的平常的信仰生活经验当中，你是否会觉得神有时会改变他的心意和旨意呢？我记得我们有一首歌会唱，我们的祷告可以摇动神的手，好像的意思就是我们祷告迫切的话，神会改变他的心意，我们可以摇动神的手。所以对于这个问题你是怎么想的呢？所以这位神他是不是会改变他的心意？我们来看经文。这经文是在诗篇102篇。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如外衣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如里衣更换，天地就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所以在这里大家看到诗人把这个在我们人类看来是最宏大的一个存在，也最不可能改变的一个存在，就是天地和这个神做了一个对比。就是说即使天地也有可能有改变的一天，但是神你永不改变。在雅各书也提到说这位神所有的一切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那民数记也提到，神非人，并不至说谎，而这一位神也不会后悔，他说话就会照着行。所以在这里我们想跟大家分享神的另一个属性，就是他的不改变性。那不改变性是在讲什么呢？是讲神什么不改变呢？是神的存在本身就是他的这个英文讲他的 being， 然后神的完全就是他的这个 perfection， 就是他的完美，以及神的旨意和他所定下的应许是永远不改变的。但是有些人会说，哎，可是圣经里面也明明有记载呀，说好像这个神怎么讲，好像有关于神后悔呀，或者说神的心意转变。比如说举一个例子，就像尼尼微这个约拿书里面，尼尼微最开始是要去灭尼尼微的，但是后来神好像改变他的计划，这个地方该怎么处理呢？那我们在这里想要强调了一个，就是说我们讲神的不改变是他的存在，他的完全，他的旨意和应许是不改变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但是当我们讲到神的不改变的时候，我们要区分啊，这个改变和这个回应是不一样的。神仍然会根据情况，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回应。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神他不改变的是他的旨意，包括他完全的属性啊。比如说拿尼尼微的例子，如果尼尼微城的人他们一直都不悔改，一直陷入在最终，那神所说的这个惩罚啊，这个毁灭就会临到这个城。但同样，如果说他们要悔改，他们要转向神，那么神的赦免和他的恩赐也会临到这一群百姓。这是他的一个旨意，也是他的属性，就是我们在下一期会谈到他的公义以及他的慈爱。所以这个神就像两条路就已经是定好了，是不会改变的。所以改变的是谁？改变的不是神，改变的是人。当一个人他愿意悔改的时候，当尼尼微城的百姓他愿意悔改的时候，那神自然就会针对他们的这个变化来做出相应的反应，就是好，神就收，就是说不再毁灭这个城市，不再毁灭这群人。所以神他本身不会被人来影响而改变，而是当人有一个回应的时候，当人对神的态度变化的时候，神也会按照他自己完全的属性来做出相应的一个回应的调整。所以我们说，包括在尼尼微这个故事当中，神对这个城市对这个百姓的警告，他不是真的是为了要毁灭而毁灭他们，他的警告的目的也是希望他们可以悔改，所以神也预备了他们这样一个可以得到饶恕的这样一个机会。那当他们悔改了以后，神也愿意将这样的慈爱给他们。所以在这里我们就想说神的存在，他的完全，他的旨意和应许是永远不改变的。所以我们想要竭力追求的一个完全和满足，也只有在神的里面才能找到因为他的旨意是永远不会改变，也一定会达成。那我们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神真的会改变，那会怎么样？如果神真的会改变，那他有可能变好，也有可能变得不好，那他的性情可能就是不稳定的，可能就是不知道哪一个条件被激活了，或者说怎么样以后，那神的一些旨意就会变化了，他在这个圣经上对人的应许，对这个群体的应许也就变化了。那其实就会给我们带来一个信息，哦，他其实是不那么的可靠。所以今天神透过圣经来启示我们，他是不改变的，他是稳定的，他也是希望人可以来跟他互动，是有一个积极的来回转，积极的来来遵循他的命令的。所以我们说这一位神他是绝对的值得我们去信赖和依靠。
这里我也再补充一点，就是我们很需要注意的是，不要去混淆神的属性和神的行动。
嗯，
因为神的行动神是仍然会和人建立关系，仍然会去尝试让人蒙受更多的祝福，包括让人悔改。所以神的属性上这里提到存在、完全、旨意和应许是不变的，但是不代表神不会行动。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容易把这两个混淆，我们会觉得说神不改变是不是说神就不会行动，其实不是的。另外呢我也想说，这里也是跟当时的很多的周围的文化背景是有很多的对照，因为在整个的旧约背景中那些异教的神，他们都是性情难以琢磨的，是没有办法去了解他们的旨意和心意，所以人只能尝试去用占卜啊各种各样的方式尝试去探索，但是就算这样，神仍然是性情不定的。但是我们所相信的神是跟这个完全不同的。我们也可以参考这个当时的希腊的文化。希腊文化的那些神，大家知道是就跟人似的奸淫掳掠，各种事情他也会做。那么同样，这些希腊里面文化的神也是不可信赖他们就像人一样也是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存在。所以我们所信的神跟这样的一位神也是不一样。但是另外不改变性，我们也要注意一点点，就是 很容易我们认为这样的神的存在完全旨意应许不改变，同时也代表着说神没有任何的情感。
嗯，
这也是一种不太对的理解啊。这样的一种不改变性其实是出于整个的希腊的哲学。希腊哲学认为情绪是不好的，情绪是代表改变的因素。但其实我们知道在整个圣经记载中，神的情感是非常的丰富的，他也会恨恶罪恶，也会说是希望人可以有良善的一个回应，有悔改。所以这些都是跟不改变性相关的，或许在下一次课程中我们也会有稍微一点点的分享。
对，因为谈到情绪的话，我们也很容易把我们自己的一些经验投射上去，因为觉得说情绪好像是一个变化无常的，或者说是一个很难去控制的，因为一个人我们会说情绪化好像就是一个不可控制的这样的一个特点。但是我们说神他是有情绪的，但是神他是稳定的，就像我们讲到不改变性，他的一个很重要的推论就是这一位神他是稳定的啊，他的这个情绪啊，也是跟他其他的属性是完全非常的平衡，就是啊，我们刚才提到说神的完全，这个完全也包括啊，他的各方面的这个属性是没有缺陷的，他的情绪也是没有缺陷的啊，是没有这个像我们一样受到罪的影响，所以神也是没有受到罪的影响。那这一切也是我们可以在这些方面去完全的信赖和依靠。
我再延伸一下或澄清一下。刚刚顾鸿师母一开始讲的那什么摇动神的手，我特别有感触，因为这是有一首诗歌啊，我们带诗歌人有些时候不小心或者很小心有意的选了这个诗歌，但是有一些人吧，有些或者牧师或者有一些对诗词特别有敏感的，他就认为说 no 你不应该唱这首诗歌，这个诗歌就有这个什么是摇动神的手是错误的等等的。那我的理解是这样，如果你说你要改变神的心意，而那个心意是说他本来就是立定好的，就像你刚刚讲说救人啊什么的，那个最基本的当然是不可能的。但是呢，你这边的第二条说有不同的回应，神会有不同回应，那是对的。那是话，神在很喜悦我们的祷告，很喜悦我们为众肢体，他不是讲过吗？像万人求嘛，那要是他都已经定好意思了，那你求个屁啊？为什么要求呢？所以我想就是你这边讲得很清楚了，神他有他的一个意思在那里，但是呢，我们可以经过祷告感动神，看神他会有一些转变，那个转变不是改变啊，就像是我们做父母的，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大原则，就是说你这个孩子你要受教育，这个方向是不变的。你再怎么求没用，你不能说求着说我不要读书，我打个比方了。但是你在中间里头你求哈，譬如你今天特别乖，好，我给你个糖，平常是不给糖的，今天我给你个糖，这个是有可能改变的。OK， 所以我们要理解澄清，就是说今天如果我带这个首诗歌，我下面有一个牧师，他说刘振奇你乱七八糟，怎么可以什么改变神的手啊，怎么摇动神的手，神的手那容易改变，那我可能会跟他也一样发着脾气说你懂个什么东西啊，那这就吵架起来，就吵架起来。那如果他也理解，如果他在下面听说改变神的手，也许刘振奇他讲说改变神的手是这个，譬如洪师母亲跟赵元传道讲的这个改变的话，这种回应的话，所谓什么战略啦，什么什么战术啦，这是小规模的不抵触的大原则的话，我相信神是愿意的，对吧？但是有些时候我们求的时候他还是不听，那我们就不要再妄求了，我们知道神有他意思了。譬如我们都知道哎，这个人他很那么好啊，这弟兄姊妹，但是神还是把他接走了，那我们实在不晓得被接走是对他到底是好还是不好，那我们就我们人情世故来讲，我们当然希望他好，对不对？再回到我们身边一起来服侍，但是他的心意可能 way beyond us， 我们不晓得，所以我们就做俯伏，就是承认了，就领受了这个结果。那有这个理解的话，我们就好去处理了。神摇动神的手的意思在哪里？那除非这个写诗歌的人他摇动神的手的意思就是说，不管我们怎样，只要求一定要改，那这就错了。
对，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领诗歌的人啊，就很难，你知道？那面对下面那么多不一样的弟兄姊妹属灵的情况跟他的背景，他如何去理解这歌词？我在很，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带歌的人可能很难 OK， 我今天再多讲一点，你刚刚讲那个什么需要不需要，事实上我觉得有些时候不要这样讲，因为神他本来就是那样子属性嘛，所以他要创造世界，他要创造人类，他本来就要创造，就好像说我们人啊是个群居的动物，他本来就会要跟别人去讲话嘛，你不能倒因为果说哦，他需要讲话所以他是一个社群动物， No， 因为他是社群动物所以他需要跟别人讲话，所以现在我们 isolate 在家里是不正常的，我们需要回到教会去崇拜才是正常的。所以有些时候我当然理解的话我懂了，有些时候我话就太多，但是我会觉得就当做大家都理解的话就不必讲了，如果大家不理解我就有个冲动想跟大家讲，这应该是这个意思吧，神他本来就是需要要创造世界，而不是说我们就你刚才讲的他不需要这个受造之物来怎么样，他是不需要这个，我是懂你意思，不回到源头就是神他本来就是这么一个属性的，他就要创造的，他就有这个能力的。
对，我们就先停在这儿，因为关于创造是相对靠后我们也会分享。
谢谢郑奇弟兄的补充，其实您讲的非常好，就是刚才讲到其实有两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说我们是按照首先神是什么样子我们再来看，就是延伸出来他到底是不是需要，而不是说先去界定他需不需要再来看他是谁，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补充。第二个就是刚才提到这个摇动神的手，对，刚才其实郑奇弟兄已经帮我来解释了这个问题，关键在于说我们要怎么去理解这个事情。如果说你是想要真的使劲的想要改变神的旨意，那肯定是我们就越权了。但是其实大家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愿意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其实这个行动，如果说我们真的是知道自己是谁，神是谁，在一个合适的位置上，一个对的心态来向神祷告，这本身就是一个向神的一个回转，不管是我们为自己祷告还是为其他人代祷，所以神喜悦我们这样的回转，神也喜悦我们去向他求告。当我们愿意来向他求告的时候，神可能就会已经启动一个不一样的回应了。但是在我们的经验看来，好像觉得说哎，神是不是改变了，原来这个事情不是这样的，现在好像这个事情有变化了。但是就像刚才郑奇弟兄说，我们永远不能完全的明白神预先所令的旨意是怎么样子但是可能从我们的经验来看觉得他是改变了，但事实上可能从一开始神他的旨意就是这样，当他的儿女愿意回转的时候，神他愿意听我们的祷告。好，谢谢，非常感谢这个地方的补充。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再接着往下我觉得今天可能会有一些拖堂，所以先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下，希望大家可以包容。好，下一个我们要谈到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刚才也是东梅姐妹已经帮我们提到了这个方面，就是关于神的无限性。关于神的无限性我们会分四个方面来谈，就是神的永恒、无所不在、无所不知和无所不能，这也是我们非常耳熟能详的一些词汇。同样第一个小问题，你会觉得神是一个年纪很大的白胡子老人吗？因为我们知道地球是吧，算算年纪它都已经上亿年了那如果说这个世界是神造的，它肯定比地球还古老，那它是不是一个白胡子老人，是一个我们经常会看到影视剧作品里面某一个神仙出现都是这个非常有道风仙骨的，然后飘飘一身白的，然后有白胡子这个这样的一个形象。那神这一位超越所有一切的这一位神，他是不是年纪更大呢？我们来看诗篇90篇，说在地与世界未曾造成的时候，你就是神，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提到说，神说我是阿尔法，我是 Omega，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从这两节经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位神他是永恒的。永恒性是从一个时间的维度上来看神的这个无限性的这个属性。神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在这个出埃及记里面，神说我是自有拥有的，这是他的名字，我是自有拥有的。所以神他不受时间限制也不随时间的变化有任何的发展，因为在时间存在以前 它就已经存在了，然后它的本性也不会随着时间而发生改变。因为你看，像我们有从出生慢慢长大，然后我们的思想也在逐渐的变得成熟，当我们活在时间以下的时候，其实就会慢慢发生改变。但是在这里我们想强调，神是创造时间的主，他自己本身是在这个时间的维度以外的，他不是生活在时间以内，不受这样时间的约束，他是超越时间。所以就很像，就是说大家可以想象一个，就是说一个上帝视角，我来看过去、现在和将来。过去、现在、将来，当你一个上帝的视角来看的时候，它都在你的眼前。所以对神来说，所有的时间永远都是现在，永远都是鲜活的。这个特点我们在这个同样圣经九十篇当中会说，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彼得后书也提到说，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这些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所以唯独神知道未来的事，知道过去的事，也知道现在的事，所有的一切他不用说我需要花时间去想，哎，时间太久远了，我要想一想，不用。或者说对于未来的事他需要好像影视剧里面怎么样，我要先算一下未来是什么，也不是，他都知道，因为他是一个永恒的主。那我们就要说了，那这位神他不受时间的束缚，他也超越时间，那是不是他这样的超越就不管不顾我们这些生活在时间中的人，不管不顾在这个历史中发生的事情呢？不是的，我们要说的是，这一位超越的主，他同样是在时间里面行事，他自己不受时间约束，他创造时间，但是他可以使用时间来完成他自己的旨意，来完成他在永恒中所命定的一些事情，他在不同的时间点可以不同的作为。所以我们说圣经，整本圣经本身它就是在记录神在时间里将救赎带给他百姓的各种作为。大家可以参考加拉太书四章四到五节，说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所以我们看到说，神他是创造时间的主，他是超越的，他是不受时间束缚的，他本身的存在根本不受时间的影响，他也不需要通过时间的发展而发展变得更加完全，不，他已经是完全的。但是同时神又是在这个时间里面来行事，他在这个历史中，他介入历史，在这个时间中来有不同的作为，为的是来完成他自己这样一个救赎的目的。所以从这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说神的伟大，神的奥秘。那第二个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方面，好像是一个小问题，可能你也听别人说过，圣地以色列是不是比别的地方更有神的同在呢？我换一句话，可能离我们更近，教堂是不是比别的地方更有神的同在呢？是不是我在教堂祷告，或者说在教堂里面我坐第一排祷告，是不是比我在其他的地方祷告更加有神的同在呢？其实我这个不是瞎说，因为我小时候真的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我就小时候我妈妈带我去参加培灵会，那时候这些叔叔阿姨们也都很追求，然后就会说啊，要早点去，然后要坐第一排，为什么？因为第一排更有神的同在。当然了，第一排可以帮助我们更加听清楚讲人在讲什么，但是它是不是真的比别的地方更有神的同在呢？我们同样来看经文，诗篇139篇提到说，我若升到天上你也在那里，我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就是飞到了海极，就是尽头，海的尽头，天的尽头，地的尽头，就是在那里你的手也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扶持我。我们再看旧约耶利米书，耶和华说，人岂能在隐秘处藏身， 使我看不见呢？我岂不是充满天地吗？另一处经文说，看哪，天和天上的天都不足让神来居住的。这是所罗门在建殿的时候向神的一个祷告。所以从这些经文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无限性的一个角度，就是神无所不在。无所不在，我们刚才说永恒性，我们是从时间的维度上来看神的无限性。那这个无所不在，其实我们就是从空间的维度上来看神的无限性到底代表着什么。同样跟刚才我们谈到时间的那个概念一样，在空间这个概念上，神是超越的，他是空间的主，空间是不能够束缚神的作为的。神在各处都同在，不只是在圣地以色列好像同在更多，或者说在那个教堂里同在更多，不是，神在各处都一样的同在。而且神的整个存在，就是他的整个 being 是出现在空间的每一部分。这个话什么意思呢？不是说好像神的某一个部分在这个地方啊，神的另一个部分在那个地方，好像把神给分解开了。不，在每一个地方它都是一个完全的存在。那可能我会觉得说，从我们的理性来讲很难理解。对，难理解就对了，因为这正是说明神跟我们完全不一样，他的本质跟我们不一样，他是超越的，所以有一些东西我们按照我们的经验是难以理解的。但是当我们提到说神他存在在整个空间的每一个部分，并不是说万物皆是神，因为这个很容易引起一个推论，就是说哦，那所有地方都有神的同在，那是不是所有地方它都是神的一部分呢？不是，因为这样的话就会变成像我们前几节课谈到一个泛神论，那这个是不对的，是不符合我们这个基督教的信仰的。所以神他无所不在，你看到说他在每一处完整的存在，同时神又是甚至连天和天上的天都不足以让他居住，所以他的超越是他又不在任何一个地方，所以你看到这中间也是一个张力。所以当我们其实谈到神的属性包括他的无所不在的时候，我们需要把这两部分的概念其实是同时了解到的。我们不要觉得说哦，神无所不在，他在我们的每一个空间当中，所以他很小，他还跟我们差不多，他跟我们一起居住在这里，不是，他是超越的。那我们谈到说神是超越的天和天上的天都不足以让他居住，那是不是他跟我们很遥远，他我们就根本就是够不着他，我们也没有办法跟他互动，不是，他和我们处处都同在。所以其实这个概念在我们现在这样一个处境下其实是更加的熟悉，因为我们现在弟兄姐妹不可能所有人都来到教会来聚会，因为有这样一个地理空间上的这样的一个阻隔，一个局限。但是我们的神他是突破了空间的局限，他是无限的神。也正是因为我们这一位神他在空间上有这样的一个无限性，以使得我们现在即使每个人在自己不同的地方，在自己的家里，我们这样的聚集，我们这样的敬拜，仍然绝对确实有神的同在，我们是有这样的确据的。而这样确据的背后，正是因为有神这样一个伟大的属性。所以我们提到说神超越空间，不受空间约束，但是神在空间里行事，不同的地方他仍然会有不同的作为。就像我们刚才说神他的旨意不改变，但是在不同的地方会针对人的不同的反应，神也会有不同的一个回应。比如说在这个地方如果说我们做了坏事，你要知道没有一样罪是神看不见的，所以神的同在意味着他也看到了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那在另外一个地方如果说我们是很这个一个群体非常的敬畏神敬拜神，那在这个地方神也会赐下他特别的祝福。所以你看到神会有不同的回应，但并不代表说这个地方的神是一个愤怒的神，那个地方的神是一个慈爱的神，不是， 所有的地方都是带着神完全的属性，所有的属性都是同时具备的，我们的神都是完整的存在在每一个地方，然后针对我们人不同的一个行为方式，神有按照他的完全按照他自己的本性有一个合一的一个回应。那我们其实刚才谈到说时间上的无限，空间上的无限，其实这里面会引申出神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神是个灵。为什么神他不受物质世界的限制？因为很重要的一点，神是个灵。正因为神是个灵，他不是一个物质的形体，所以拜他的也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也正因为神是个灵，所以我们敬拜他也不受任何地理位置的一个限制。就像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说，诶，你到底是在这个耶路撒冷拜他，还是在这个撒玛利亚那里拜他？圣经里面神说，最重要的是用你的心灵和诚实拜他，而不是在于这个地理空间上的这样的一个局限。
嗯，对于这个关于神的无所不在以及神的永恒，我想也再做一下补充，也跟上一次课程中我们分享的这个神的临在性和神的超越性有相关性。就是首先是说神不受任何的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他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这是特别体现出他的超越性。那么他的临在性在哪里体现呢？是说神可以在具体的时间、具体的空间，在救赎的历史中有他特别的作为，也一个最为明显的体现就是在耶稣基督身上。在具体的时间、具体的空间、一个具体的人的身上来体现出救恩。那么在这两个，这个一个是超越性，一个临在性，中间还有一些空间，比如说我们会提到说神是无所不在啊，在各个空间中我们都可以发现他的作为。神无时不在，在各个的时间中神也都在那里。所以这个是相当于是既体现出超越性，也体现出神的临在性。所以看到这个跟之前所分享的一些内容是相关的。
嗯，好，谢谢赵然的补充。所以其实我们当我们关注到耶稣基督这样道成肉身的这样一个事件上的时候，其实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伟大的神怎么进入到这个他所创造的时空当中，然后来使用他所创造的时空来完成他的计划。
嗯，而且耶稣基督也并不被这些东西所限制，
对，
他仍然可以完全彰显神的无所不知，以及后面我们后面分享神的无所不知以及神的无所不能。
嗯，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下一个。你有没有想过神的想法会不会过时？换句话说，神有没有考虑不周到的时候？或者说神的想法是否需要与时俱进？其实这个问题在现在这个社会可能会越来越多被提起。很多人会觉得说，在远古的时代，我们现代社会中很多的一些东西都没有，所以神也想不到。但现在你看我们很多的一些想法有一些更新啊，那神的那些那一套就过时了，是不是呢？神是不是他的想法是过时了？还是说是别的问题呢？我们来看经文，在诗篇104篇当中说，耶和华你所造的何其多，神的创造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遍地满了你的丰富。所以有提到神的智慧。在新约马太福音提到说，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那这一节经文讲到说，连一个麻雀能不能掉在地上，神都知道。你们的头发，哎，我想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会数过这个头发，但是神都数过了，他都知道这一切。保罗在罗马书有这样一个感叹，他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 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关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门。所以我特别喜欢这一节经文，他说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但是在我们的好像平常一些表达当中，我们会觉得说，我们甚至有的时候会觉得，哦，神对我的生活还不够了解，他考虑的不够周到啊，他做我的谋士，我觉得都好像不够。对，但是圣经说，谁能做神的谋士呢？所以在这里我们想要讲到神的另一个伟大的属性，无限性当中的无所不知。无所不知强调的是神拥有全备的知识和智慧。这个全备的知识和智慧包括什么？第一，它包括真理，神知道每一个真理，因为他自己就是真理。神知道每一个真理，人是不是知道每一个真理？不见得。目前还有一些没有被人发现的真理，不管是在科学界，还会说历史界，或者说社会科学等等，还有很多我们未知的部分。但是我们未知的部分，这一位神都知道，因为他是创造主，而且也是他把真理放在了他所创造的这一个世界中。第二个神，他的知识和智慧还涉及什么？他是定义一切价值的标准，是智慧的源头，也是我们刚才提到说神是一切美善的标准。在我们现在社会，尤其是后现代，我们会发现很多东西越来越相对化，大家会觉得说啊，什么都可以，或者说有些东西在我看来好的，可能对别人不是那么的好，所以啊，我们也不要去一定要定这个标准。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所有的一切东西都是 OK 的呢？怎么都行呢？不，这个世界仍然是有一个真理的存在，这个真理就在神那里，价值仍然是有标准的，智慧仍然是有源头的，那就是在神的那里。神知道什么才是好的，就像刚才正奇弟兄在分享的时候也提到，有的时候我们人以为这样好，但其实只有神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好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哎，神一些想法一些说法是不是过时？不是，其实是因为我们并不具备真理，我们并没有掌握全备的真理，我们的处事没有智慧，是因为我们并没有了解所有的事实。所以神永远不需要被修正，被修正的是谁？被修正的是我们，是这个人类。另外一个人也不可能隐藏自己的罪，神的无所不知，他还包括知道甚至是我们隐藏在自己内心当中。神是一个查验人心肺腑的神。所以在这里想跟大家强调的是，如果我们想要了解这个世界的事实真相到底是什么，我们该怎么解读这个世界，我们该怎么解读现在出现的越来越多很难以去解释的一些现象。神是我们的源头，神是我们的标准，神也是我们去寻找答案的方向。因为神是无所不知的，他的这个属性告诉我们，他值得我们去信赖他。好，最后一个，大家再忍耐一下，最后一个问题，哇，这是我十多年前就被问到的一个问题，神是否能够搬得起一块他搬不动的石头？啊，这个每一次当我跟别人强调神的全能的时候，哦，然后我就会碰到这样一个问题。当然你乍一听你会觉得说啊，你这个就是抬杠，但是对方他真的就会抛出这样一个问题来，他说，哎，这里面到底神是能还是不能？好，我们该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呢？同样我们先来看经文，约伯记，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耶利米书说，也是我们一个非常非常熟悉的经文，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你是至大全能的神。在新约同样，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 在神凡事都能。哇，在强调神凡事都能做，哎，那我在这里又放了一个不太一样的经文，他的表达说神不能，神不能说谎。哎，那是不是又在说一个方面说神凡事都能，这里又说神不能说谎，这样的一个措辞是不是在否认神的无所不能呢？那我想我们首先要来理解神的无所不能到底是指什么，他的能力到底体现在什么方面。无所不能是说神的全能不受限制，那这个到底是指什么呢？所以这个定义很重要，是神有能力做所有合乎他本性的事。又回到我们在前面反复提及到的一点，神他的属性所有的一切都是统一的，神不会因为某一个属性做一件事情而跟他其他的属性产生一个冲突，他的所有的属性都是统一的，都是合一的，都是能整合在一起的。所以神有能力做是什么？是合乎他本性的事。所以我们刚才谈了说神他不能说谎，神他也不能犯罪，那这一切是说在反对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吗？我想不是的。当我们提到说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其实在圣经里面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这个佐证。一方面比如说有很多的神迹奇事的出现，体现了神制服自然，包括神创造宇宙，这一切在神没有难成的事。第二个，从历史的方面说，神掌管历史，使徒行传十七章提到说神从一本造出万族，并且预先限定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你看到在历史的方面在神没有难成的事。第三个最重要的一点是在改变人心的工作，就像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马太福音里面那个经文，耶稣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这就指的是一个人心的工作。我们说改变人心是吧，难于移山，但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那神的不能它是什么？神不能违背他的本性，神不能说谎，神不能行恶，神也不能说应许的东西他食言了，他失信了，他不能。那这些不能是说神的能力受到了影响吗？是神的能力受到限制吗？不是，其实这些不能反而正是体现出神的能力，正是体现出神他是一个公义的神，他是一个诚实的神，他是一个真理的神，他是一个信实的神。所以我们的神他不会做逻辑荒谬的事情，他也不会做没有意义的事情。那我们在那个圣经里面看到很多的神迹，发现说哎，这个神迹就是超越了神自己所设置的这个规律啊，对不对？那我们说如果说回到刚才最开始我们提的一个问题，神是不是能搬得动一块他搬不动的石头，哎，好像说也是在破除神所设计的一个合理性的一个规律。但是我们要说神为什么要去搬这个石头？就像神在圣经里面很多超越他一些自然规律的一些神迹，神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神不会做没有意义的事，神做所有这些超越规律的事情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为了成就他的救恩他才会去做。所以神不会做没有意义的事情。如果今天神的要真的要怎么样搬得起一块石头也好，或者说要让这个世界出现一个什么带着四个角的三角形等等，如果说真的是需要彰显出他的荣耀，那我想神肯定会有他的办法来成就。就像我们看到荆棘在火里面不会被燃烧，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神迹。但是我们要说神不会做违背他本性的事，神也不会做一些荒谬没意义的事，神所有的一切事情都是在合乎他的本性跟他的旨意相关的。所以最后我们想要强调的是，不要低估神的能力，也不要轻慢神。
对，我想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轻慢神。我想很多时候 当人用自己的逻辑用自己的办法想挑战神的能力的时候、其实是一种骄傲，是一种轻慢，这是为什么我们尝试用人的这种思维的方式来提出一些可能在神看来非常可笑的问题。
对，所以当比如说你问出一个问题的时候，可能我们首先要想想你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你真的真心的谦卑的在寻求神，还是出于一个轻慢的态度在挑战神。我想这个问题背后的心态可能比这个问题的本身是更值得我们去思考和反省的。好，那我们刚才花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来探讨了神的这个伟大的属性，自主性、不改变性、无限性。无限性里面还包括了从时间、空间以及智慧和全能的维度来探讨神的无限。说了这么多，我想再回到我们这一节课，包括我们下一节课的一个主旨，我们为什么要来谈认识神的属性，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来认识神的属性，目的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吗？将神当得的荣耀归给他，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我们所有一切学习和分享的一个最终的目的。所以最后我用诗篇这两节经文来跟大家分享。因为我们刚才认识到神的伟大，神的超越，然后神又是这么的愿意跟我们来亲近，使我们可以发出这样的一个赞叹，就是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所以这一位神他非常的有能力，非常的伟大，但是他同样是我们可以去投靠的，是我们可以去依赖的，是我们可以永远的把自己交付在他的手中。所以就像这首诗歌，我想我们很多人都很喜欢这首诗歌的一个歌词，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歌颂神的伟大，因为他确实是一位伟大的神。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哦，我已经超时比较多，抱歉。
大家如果有问题可以现在提出来。好，看来胡红讲的非常的清晰，非常的有料啊、看来大家没有什么问题。那我们一起做一个。
是不是有人有问题？
有人有问题吗？
哦，没有。好。
好，那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给我们以上的时间，让我们通过更多来了解你，更好的来敬拜。求你也特别让我们在各样的认识上越来越多啊，也借这样的认识让我们在你面前越来越谦卑，越来越愿意把我们的一切交托给你。恳求你来祝福我们也让我们的侍奉，我们的学习都能够彰显你的荣耀。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